亲爱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主要就是你赐我们生命信息，我们在星期的早晨可以在这里来一起来同读你的话语，主要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来真是求你真是赐下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让听着讲的主要都同蒙圣灵的引导和带领，主要也求你保守我们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们，也让他们平安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真的祷告感谢仰望侍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接着他们弟兄姐妹大家早。
好，
今天就是我们是这个第三季度呢是查这个圣经人物，像人物的今天呢是查那个单一礼书。我想问一下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单一礼书有读过有一遍的，请你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好，一篇那你有听说过单一礼里面有没有单一礼书当中你有没有听见个跟他有关系的一些故事的？这个举个手。会听他的故事啊。所以
就是没读过但听过故事的。
对，没读过听故事的。我记得我很久之前呢，第三主日学的训练老师就讲那个他单一礼的故事里面讲到那个讲三个朋友。被扔到河谷里面去，对不对？人类在这个出来的时候，他们老师就问他说：“他们被扔进去之前，被扔进去之后，有没有哪一段不一样的地方？”老师说：“哦，不一样啊，衣服也没烧焦啊，什么什么。”啊？
头发不是。
对，那他比如扔进去之前，跟他那个出来以后，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啊？答案是有的，他们被捆，他们被扔出去是被捆出来的，打出来的是没被被捆起来。所以啊、那我们还花一点时间，我们就把那个这个背景稍微介绍一下。那我们就分成四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是一个背景的介绍，那第二部分呢讲那个单一礼的一些故事。那我们讲单一礼书呢，我们最关心的是还有我们天那个神。天那个神也是在这个里面有很大的作用，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看这个第四部分，那我们学那单一礼书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帮助，对我们现在怎么应用，就我想从四部分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从几方面看一下。我想从这个背景的第一部分是讲的旧约里面的书卷跟以色列的各个时期。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总共有39卷书，对不对？有5卷是那个律法书，这个跟这个时期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立主他蒙召的时间，那个时候他有创世纪跟约伯记的，约伯记可能还早于那个创世纪。后面呢，在旷野他们漂流了40年的时候呢，那里面有写了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民生还有申命记，还有后面呢，后面这个那个分镇时期呢，又写了约书亚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上主日学刚刚学过的四世纪，对不对？在四民政的时候呢，那是有四世纪跟路德记。那后面呢，在大卫坚固的时代，那他们这个最鼎盛的时代呢，写了撒母耳、上下人完了以后，还有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然后后面的是这个南国跟白国跟百国他们之间分立的时期，他们又写了这些书信。就总共呢有12本的历史书信，有12卷的先知书。那12本那个历史书里面呢，有9卷是在被俘虏之前写的，有3卷是被俘虏以后写的。比如这里是《以斯拉记》《尼斯米记》跟《斯帖记》，这是在这个被俘虏以后写的。人呢，这个被俘虏之前有9卷，那12卷那个先知书呢，我们又分为大先知书跟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有5卷的大先知书，这边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斯帖书跟但以理书。还有12卷的小先知书，就这就讲把以色列的这个，稍微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我上那个，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整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旧约跟以色列各个时期的一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那个第二个呢，就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在以色列就最鼎盛的时期呢，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王国统一的时期，我们上次在那个诗经里面最后一集的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诗记21:25。那以后呢，到了撒母耳记里，我们看到第5集的时候，以色列人求撒母耳说啊，你给我立个王，我们像立国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撒母耳知道，就是那个神说他不是弃绝你，而是弃绝我，他们要跟立国，他们是他不要神的那个引导人作为了因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撒母耳就按照神的吩咐去给他们立了一个王。第一个王呢叫做扫罗王，你就知道对不对？根据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他纣王40年，在第一个王纣王40年，他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王，他一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当王之前很谦卑，一旦当了王以后呢，他就很骄傲，人不能有也是很嫉妒人家，这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王呢，大卫王，对不对？但我们知道了，他也是纣王40年。这很巧合的，我们可以他是从祖先1010到970年，这是40年的王。那第三个王呢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我们知道啊，所罗门王呢正好也是40年，就是以色列的前三个王都做了40年，所以他纣王到970年到931年。这个三个王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当那个所罗门死了以后，对不对？然后整个以色列就分开了，分犹太王跟以色列王。我们知道这个人后就是整个以色列就分成两部分，南方的南面的是犹大国，对不对？就是以主要是以那个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人呢北边的10个支派。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分了以后，从祖先从931年以后呢，在那个以色列国呢，它的北边它经过了9朝啊，混了9个朝代，总共有19个王，19王里面呢没一个是好王，十九个王里面都是犯了跟耶罗波安一样的罪，对的，都是。所以呢，在祖前722年的时候就被亚述国给灭掉了，对不对？而呢，这个犹大国呢，我们知道犹大国呢，他一直是大卫的后代，所以呢，人家他怎么他比这个以色列国呢多一个王？他是20个王，20个王里呢，我们感谢神里面有8个王是很好的王，有8个王是很好的，比如像亚萨、约萨法，比如像那个乌西亚，还有约尔。约哈斯还有西西加，对不对？在那个犹太国王里面，在犹太王里面有20个王，里面有8个是很好的王，但是呢中间有12个王他们是真的是任意妄行，不听神的教训。特别我们后面的9王，特别是到后面这个王的，我们知道这个最坏的这个王是马拿西，马拿西是这个12个坏王里面的最坏的王，是得罪了神，以至于整个犹大国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就被巴比伦俘虏去了。就现在这个但以鲁书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就是这个背景之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从祖先1050到差不多931年，这个120年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是很昌盛、很稳定的那种很稳的时间。到后面的时候，到整个犹大国跟以色列国他们分立，以至于整个587年的整个犹大国全被灭掉了。请问那我们就看到一个整个。犹大国呢有3次被俘虏的经历，第一次就讲的是在祖前606年，就是 我讲这个都有啊，就是660是在约押锦第三年的时候，约押锦是什么？约押锦是第三个倒数的第三个王，啊，他背叛了，这是第三次啊，第一次被俘虏的这被俘的时候，是放在约押锦的第三年，人呢啊，巴比伦嘛攻打犹大国，犹大人呢，尼布甲尼撒就把一群人就俘虏去了。这个时候他包括丹伊里他的三个朋友，这他那个是在第一次被俘的时候就过去那个，那第二次被俘呢在主前597年，这个是发生在倒数第二个王约押锦的时候，就约押锦第一年的时候呢，就是巴比伦再次到那个耶路撒冷就把旌旗打碎，人类他们就都带走，然后呢这是第二次，那这一次呢还包括以西结也是在第二次被俘的人当中，到最后一次586年的时候，整个犹大国就没有了，就被一个巴比伦王全部俘虏了。所以第三次的时候是最后一个王，我们叫西底家王，对不对？西底家王那个上次我们那个总是跟我们讲耶利米书的时候，对不对？但是耶利米都跟他们讲了，对不对？不然我知道神要惩罚和轮到他们，但他们就不信啊，不信，对不对？所以最后的时候，神的惩罚还轮到他们。就是在人哥就把那个把西底家王他在这个诸位男子上逃跑，但是呢尼布甲尼撒还是把他什么被抓住了，人哥当他的面把他的儿子都杀掉了，后来呢就把他的眼睛也挖掉，人哥手脚都戴上手，我就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最后他死在巴比伦。所以我们就是看一下，就是这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就是从整个这个从先祖，从那个整个立足被蒙召的时代，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到整个被俘这个时代。那么现在看那个丹伊里呢，就是丹伊里就公元605年被那个被那个第一次被俘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那一年那个尼布甲尼撒刚刚登基第一年，他那个人他们就被带到那个巴比伦去，对不对？现在巴比伦王呢，就让他们就是给他们王的饮食，对不对？就让他们呢，给他们三年的时间学习那个加勒底的一些文化、文学这个这些知识。可是到第三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还会介绍，他就以先知的身份，来给他们那个，给那个王解梦。所以呢，所以丹伊里呢，可以认为是公元603年开始他的先知的，开始他先知的职分，对吧？但后面呢，但有段时间呢，他在尼布甲尼撒这个王中呢，他是总理啊，当时这个他升官，这个他总管整个那个。巴比伦的一些事务，在这个他成为这个巴比伦很信任的一个顾问，但是呢，可能在他后面的那个你们讲的后任的几任那个王呢，可能对他也不是很不大欢迎他，所以呢，可能有段时间被冷落。他就是人呢，在巴比伦的在那个我们都看到，在那个在这个巴比伦王啊，在那个在那个要被在巴比伦最后一天被沦陷的那天晚上，对不对？我们说那个王布沙沙，对不对？他在那边用从犹太那个拿的那酒杯那些杯啊，喝酒的时候在墙上写了些字，对不对？那时候没有人能给解释。虽然这个皇太后啊，或者是皇后就建议说我们这边以前有个丹伊里，他可以。他曾经为一个父王解个梦，就把他请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时候以色列又出来给他们解梦，完了以后呢，解梦解梦，然后就巴比伦王就那天晚上就被吞了，就会被后来的布斯跟马代给取代了。所以呢，这是讲的这是第一章到第六章的事情，但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是讲一些异象的一些事情，讲一些这个在我们知道在那个第七章里面讲一个四个兽， 四个时候我这边就不这边我就不花很多时间在讲这个意象，这个意象这个讲了很多事情了，比如他第七章里面讲的讲色，比如说金的头啊，然后呢有金银的那个胸啊，还有铁铜啊，还有铁啊，还有泥，对不对？他然后那个第七章第八章里面都有啊，看到一个供绵羊跟供山羊，然后就是看我这个意象这本我今天不讲了，就是反正以后有机会了，我今天翻译遗书，可能我们可以会细就分析一下。就是那我就不讲这个跟意象方面的，那我去看这个单一理，他主要看单一理的前面几章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虽然他那个时候在七章到十二章时间的意象呢，就是他晚年的时候，第一个是在波斯他元年，这个这整个最后一个梦呢是在古历第三年，差不多这样，就是他就在从606年到536年，对不对？他当时被俘虏的时候很多资料都记得差不多17、18岁，所以差不多那个时候17、18岁，加上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快70年，所以他那个时候年龄应该是26岁到90岁左右，所以那个时候丹伊里呢，他担任先知的时候应该从公元603年到535年，差不多68年的这个历史，就是这个丹伊里当先知这段时间。好，那我们就是来那我们就是看看丹伊里是怎么样一个先知啊？我们去看看，他是一个立志不妥协的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丹伊里书第一章的时候，当他们要让他们去了巴比伦以后啊，那巴比伦的王还是很恩待他们，对，他们说我可以给你好吃的好喝的，对不对？然后就让他们就让他们好吃好喝的，然后让他们可以能够学到他们一些东西。但是呢，在我们看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丹伊里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手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在丹伊里他是一个很有他是一个什么因为那些食物，知道那些食物可能有几个偶像的，所以我呢他也这个一方面呢他也不想去因为这些食物玷污他们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说可能他想到其他被俘虏的人其他被俘虏的人呢，他们觉得他们还可能比较很困苦当中，所以他们不想自己就享受这样的美味佳肴，所以他们呢就像王的那个尾班去讲说你给我们素菜吃，给白水喝，看看我们是不是跟别人一样。但是我们就看到他这边在那个第九节里面，这是他自己立志向，对不对？他不要去背个玷污。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第一章第九节里面，神使丹伊里在太监面前蒙恩受怜悯，就他自己发明自己这样的心智，他在我们看到神就马上就参与，神参与完了以后呢，就让他隔了他10天以后，他虽然没有吃喝那些东西，但是他喝白水，他长得比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他隔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起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所以完了以后，你看嘛，所以完了以后，他虽然没有吃那些好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喝白水，神都恩待他们，让他比他们更英俊漂亮。所以呢，所以他们这四个人呢，就没有再吃王的膳。完了以后呢，在17节当中，我们就看到他说，这四个人少年当中，上帝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面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伊里有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所以我们他这一点就为下面那些做了一个铺垫。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但伊里，他说他第一个是立志不妥协的一个人，立志不妥协的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王啊，他虽然给他们跟但伊里跟他的三个朋友取了新的名字，对不对？但是他们虽然这个环境改变了，但是他们对信仰没改变，对吧？他们还坚持他们的信仰。所以丹伊里从我们第一点，像我们这个星期五我们查那个那个《哥德玛书》里面，我觉得人的心很重要。 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这个立志不妥协的人，特别是不到后面有后面一些讲解。那第二个呢，是一个大胆解梦的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啊，都特别会解梦，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丹尼尔，对不对？他们好像都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对不对？约瑟也是个解梦了，完了就一下啊，就是一日之间就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对不对？这儿那个丹尼尔也是因为他因为可以解梦，完了以后呢，他就成为这个什么？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对不对？然后呢，他也成为一个可以掌管这个，巴比伦的一个人。所以在这里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点，就是当，就他当时，你不相信他做了一个梦，而且很奇妙的是他自己连梦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反正跟人解梦。就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把当时那些会通巫术的人都叫来，就每一个人会解梦，对的。所以这个王呢，就是要发令，就是要把所有的人，是吧，都要杀掉。所以呢，这个时呢，丹尼尔也就知道了，就问那个总管是怎么回事情。那个丹尼尔就说，丹尼尔就在十六节，丹尼尔随去求见王宽限，可以将梦的事讲解给王听。然后他回来以后呢，后来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跟他的三个同伴一起祷告，对不对？因为他们十八节要祈求天上的上帝是怜悯，将这些奥秘的事指明给他。当他这样祷告以后呢，就是当天晚上，神就把这个梦啊，这我们看十九节，这奥妙的事情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丹尼尔显明。丹尼尔我们看到在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他当时就发出了一些歌颂的话，这边对神的歌颂。丹尼尔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远古直到现在。我也看到他是很大的人去解梦，对不对？但是呢，我看到这里也是看到他也是先祷告，对不对？先祷告恳求神，那个神也是他也跟其他的同伴一起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神就把这样的一个解梦的，把这个梦的这个秘密这种去告诉他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翻译里，第一个是立志不妥协的，第二个是可能这个能够很大胆的，对不对？他当时我们看到在十六节的时候，他进去求王宽限，他怎么有把握去能够来解梦呢？如果是不能解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他一回来以后，他就恳求神，然后我们就看到当我们就是把这些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也借这个事情，被我们看到。我们看这个事情，看到尼布贾尼撒这个，他当时是很骄傲的一个人，对不对？很骄傲的人，到最后他们最后把这个梦解完了以后怎么样？梦解完了以后我们可以看，梦解完了以后，在第二章的第四十六节，当时尼布贾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丹尼尔下拜，并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料。人呢就讲他说，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情，你们的上帝承认是万神之神。就讲就是通过这个事情，通过丹尼尔解梦这个事情，让外邦人就是让这个很骄傲的很人也能真是俯伏在丹尼尔里面。你想想，丹尼尔那是一个被俘虏的人，对不对？完了他是个王，他伏在面前，所以他就口称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所以通过这个解梦，也是把这个信息，把这个让那个，也是把这个信息传到尼布贾尼撒那边去。然后呢，在四十八节的时候，于是就高抬丹尼尔，派他总管管理巴比伦的全省，又立他为总理，管理巴比伦一切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第二个，是一个大胆解梦的人。那第三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美好灵性的人，我们是我这个那个讲义里是比较细的地方。这个丹尼尔他虽然是正处在一个被俘虏的地方去，对不对？巴比伦那个一个繁华那个很很就是那么很多偶像的地方，但是他一直保持一个敬虔的生活和对神忠心的侍奉。他有学问、谋略、知识， 这一切都来自他圣灵的立足在里面。尼布加尼撒我们就看到，对不对？在第四章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第四章第八节怎么样讲。第四章第八节讲幕后那造物我们神的名称为呼提沙提沙沙的灯影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对不对？圣尼布加尼撒也怎么对他讲。然后我们知道当那个当他当布沙拉在那边喝酒的时候，当强有志的时候，后来太后有提醒他，就是太后也推荐他，所以称他是里头有深深的灵。在那个第五章第十一节的人那里也是同样讲，所以我们看到丹尼里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美好灵性的人，他有美好灵性的人，所以人呢，让我们看到第四个事情，他是一个凡事祷告的人，我们知道，在后面，这个在后面的事情，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生了一个，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当那个，波斯王这个，大力士那个时代，对不对？他们要设了三个总长，但伊里是其中之一，还差另外两个人，对不对？然后又分设了120个的总督。现在那些人呢，就是那人那个在圣经里面也这么讲，第四节，那是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伊里巫蛊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故事，因他办事忠心办事。毫无错误故事，就那些人就有妒忌心，对不对？因为人家想要这么控告他，因为他办事很忠心，他没办法控告他。所以呢，因为他这边就他们就想了一个很鬼的主意，讲那些人便说，我们要参这个参巴丹尼的把柄，除非在他上帝的立法上就寻不着，就想他要通过这个信仰的东西来拿他的把柄，所以他们就在他们又怂恿这个王啊，就下个令，他说规定他们那个30天以内不能向任何人祈求什么东西，他说那个30天以内不许何人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被扔到狮子坑里面，会扔到狮子坑里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怎么样，看到那个第六章第十节的时候，但伊里知道这禁令干了玉玺，就回到自己家中，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的面前祈求祷告，与素常一样。会不知道我们，不是我不知道那时候会不会妥协，就说反正才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妥协就好了，不祷告就好了，对不对？但我们看到这个丹尼里，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是双膝跪在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如同素常一样。所以说他每天都是在这样的祷告，对。他每次都是在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在丹尼里书中，我们有四次提到他祷告，两次是比如在第二章17节到19节里面，第六章里面一次感恩的，还有后面我们等下会讲的第九章的一次那个特别祷告，就是他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像第一次，比如他要去解梦，因为他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啊，对不对？所以他也是碰到情况下，他就跟他的伙伴一起祷告，对不对？他就神就果然圣灵夜间的时候就把光明的事告诉他了，所以。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但你的祷告它是一个固定的，它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祷告，它无论是得时不得时，就在死亡的过去当中的时候，它也不能阻止它一日三次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讲，当祷告以后那个王就还是按照他的规定就把但以理就扔到狮子坑里面了。就看这个王也是就是在第六章的十六节讲的时候，
人就把但以理带走，跟到斯坑里。王对但以理说：“你守常侍奉的上帝，他必能救你。”然后他就回去睡了，他就回去，他整晚也睡不好。然后第二天一早，这个王就到那边去，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斯坑那边去，临到坑旁，哀声呼求。那个又王，哀求呼求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上帝的。”古人丹伊里啊，你守常侍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那个丹伊里就对王说：“愿王万岁，我上帝差遣狮子封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上帝面前无愧无过，我在王面前有没有行过无愧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候王然后王就被这个丹伊里就被拉上来，人呢这个那些诬告丹伊里人就受到惩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丹伊里，他虽然那么那个，他那么样，危机当中哈，真那么人家就是，就是什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他是这个坚持祷告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丹伊里真是，是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这边还有一个。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时候，在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看到很多异象，对不对？他其中都讲了，他说那个天使讲的，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必觉得有量。所以在那个单一里，因为他对神有敬畏之心，所以呢，他也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反正唯一会提到的一个大蒙眷爱的人，对不对？他丹伊里的一生啊，甚至没有任何的，反正是那个无愧哈，他一生没有指摘啊，就像那个，对，那这个由于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的过失。以至于他对手对吧，想要控告他，没办法，对不对？无法控告他，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从他自己被俘虏过去，从很卑微的一个地位，高升为巴比伦的总长，对不对？他一生又经过五个王，比如他有在巴比伦下面三个王，在后面的是马代波斯上面两个王当首相，对不对？其中朝代更替。他需要大小亨通，他的生活和见证，甚至生活的榜样，他差不多服上了七十年，对不对？七十年他中间，办事忠心，毫无错误故事，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丹尼这个人，他是一个，第一个是立定心智的一个人，不妥协的人，还能达成解梦的，人给他一个美好的灵性，凡是祷告的一个人，然后呢，是大蒙眷爱的人。好，所以我们讲了这个丹尼王了以后呢，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天上的神啊，因为这里面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我们都看到一直有恩手，有神的恩手在后面，比如在第一次对不对祷告的时候，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当他们不要吃王的那个东西的时候，那有神就恩待他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天上的神，他是一个掌管人生命和立国命运的一个人，对不对？我们看。第四章里面他讲叫知道神在人类国中掌权，对，我像尼布甲尼撒那么骄傲，对不对？当他看到第二个梦的时候，对不对？他就被赶出他的国，被赶出他的王权，出去，对不对？去那个在外面，对不对？在那个那有经过七七以后，他又回来，又在掌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我们的神，是一位超越万有、无所不能的神。他会主动那个参与和掌管人类及地球的一些事物，并且他看过他的子女，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在那个罗马书里面经常也讲，就是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各一处，就是按他自己被选召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我们相信这个神，是能够掌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而且掌管整个，就是不仅我们的人，还整个国家，比如像整个犹太，整个以色列国，整个犹太国，对不对？他讲当中， 七十年以后他要归回，对不对？希望那个天，他在很久之前听他预言到七十年以后，对不对？这个王就派他就让那些人去回归。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天上的神是掌管人的生命的这个神啊。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天上的神会向寻求或侍奉他的人显明他自己和他的道路，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看到神这边，对不对？啊，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凭我们信仰是凭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会怎样做，对不对？但是我们，我们就是在那个，我讲一下有记到一下，就是耶和华要我晓得人道路不由了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稳定自确定自己的脚步。所以我们凭我们自己，我们根本对神的旨意的一无所知，对不对？那只有我们，但是呢，我们的神知道，对不对？就是我们就知道，我们出生的年月，对不对？我们在世的年月都在神的手上，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天的神他会向我们那些寻求失望的人一定会显明他的道路，对不对？一定显明他的道路。那我们看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神会垂听真诚祈祷他的人，并应允他们的祷告，并应他们祷告。就是在安里他面临很多的考验，对不对？面临很多的考验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祷告，对不对？当他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当王做梦的时候，当他命丹伊里把梦的内容、梦的解释告诉他的时候，那丹伊里他也不是凭他自己的聪明的，而是他来到神面前祷告，让神来启示他，让他有了解梦。所以，当他这个被扔到狮子坑里的时候，被扔到狮子坑里面的时候，对，他也是神，也是垂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这个，我们天上这个神，真是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要就是通过这个学习，我们也要做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就是说，我们要常祷告，因为神他真正垂听我们祷告，真正听我们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喜悦垂听和应允人祷告的神。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你是不知道的，又答应了你是指示你，这是何等大的应许，这何等大的应许。所以我们要，这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的自取这样的一个应许。那我们知道，天上的神会尊重那些尊重他的人，对，所以我们要尊重神。我们就看到，看到在那个第一章里面，对不对？单一里。他定义，对不对？他定义不要吃完的膳食，他称神伟大的时候会怎么样？神也不让他伟大，对，神也会尊重他，对不对？人呢就立他为总理的，总管整个巴比伦，对不对？看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对不对？第二章他们的朋友，对不对？他们那个当那个尼布加加尼沙让他的朋友去下那个什么去下拜的那个君王之前没有，对不对？怎么下拜，对不对？人类他们怎么样？当他的朋友定义要那个尊重神的时候，后来神，对不对？神就派天使，对不对？好，那个好人进去有三个人，对不对？后面看到好像有第四个人在等人行走，对不对？就那个时候，看到神也尊重他们。人呢，那他们一出来以后，神就什么好高升他们，都记在这里面，对不对？所以当那个在那个第六章的时候，当他被扔到狮子坑的时候，对不对？他因为他不想。得罪神，对不对？他听你祷告，人呢？神不但救了他，人呢？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人后回来的时候，神就让那个，人后来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他说安逸你，就是人就把那个人就是单一你有得到什么？有得到那个如此的单一你在位的时候，就大响很。听到没有？就这样，当我们把我们的神尊重我们人的时候，神一定会尊重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特印里叫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的喜悦，耶和华也是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哇，这是何等应许，这是何等宝贵的神。就当我们尊重神，神会尊重我们。这是第五点，我们看到天上的神，为他的百姓遭到严峻的考验的时候呢？他在那身旁会保护他们，这是很宝 很宝贵的宝贵的应许，就讲神怎么样怎么样的保护他们呢？与神的同在，对不对？神的同在，人类神的保护，还有神手赐给平安。所以我们从这儿我们看到，就讲，从这个但以理之书中，我们看到，就是一方面看到但以理他的为人，对不对？他是一个他怎么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天的神是个怎样的神？他是掌管人生命的神。完了以后，他是一个像寻求和侍奉他的人显明自己道路的神。完了以后呢，他是一个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是尊重我们的神。然后呢，第五位才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在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他会保护我们的神，他的同在。所以他在这个希伯来书上，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并不惧怕人能帮我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应许，他的保护。就我们看到，特别是刚刚那个三个朋友翻译的那个被人的后里面去了，他这边天使是不是福音的灵奉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从这个细胞来说，我们看到天使是，对不对？会保护我们，天使会保护我们。第三个，他的平安，这个神虽然从来没应许过我们可以免受苦难的，我们做基督徒的，他们可能也会失业，也会生病，得癌症，也会去世，对不对？但是呢，他就保证，只要我们全然信靠他，我们在患难当中一定会得到平安。我们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坚定依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天父神，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何等。何等，就是他何等有能力，何等真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神。所以我们就为这个但以理书十二章是实在是分一次讲不完，我只是粗粗的稍微的抛砖引玉一下。如果弟兄姐妹感兴趣的，我也回去再细读一下。再跟人家讲，就是我们来看看一下。那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学习这个单一语速的时候，我们从当中学什么东西，对不对？那怎么样把这个应用，要把这个经历的学习交到我们的平时的那个生活当中来？这个第一点，我觉得是单一的聪明和智慧来自于圣灵的内助和同工，单一的见证显露它在美好的灵性上面。我们也要时时刻刻追求圣灵的充满、内助和同工。我们的生命更能彰显美好灵性，所以我们就，当我选，当时我为什么选这但以理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但以理书让我最羡慕的是，他说，有灵的，有什么，有深深的灵的同在，啊，这个时候是，而且提了好几遍，对吧？而且在外邦人王嘴里说的话，这让我觉得很敬佩他但以理书的这一点，就是。就除了他聪明以外，我觉得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圣灵充满的人。对。第二个，但以理的伟大的信心，就我们看到没，他是个会祷告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会祷告的人，所以他为什么有信心？我想他对神的应许，他对神一定有很好的认识，所以他说他这样的信心，他建立在每日三次祷告的基础上面。所以现在再来，我们也是求主来教导我们，能够以祷告成我们一生服侍的一个，成一生最重要的服侍，祷告跟代祷。所以等一下我有个 slide 就讲那个祷告的意思。所以他的第二个是祷告，那第三个。但以理的祷告也是跟祷告显上对同胞有着极深的负担，流入到极深的羞愧和生气的认罪。这是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我们一提到十字架的时候只提到十字架的慈爱，但是我们常常就忘记了为什么神要背，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自己负担不。我们自己没办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神 在神在把他无罪的羔羊为我们定死的，所以我们要认罪。现在他并非他这点我看到他这边很清，他向主祷告的时候，他没说他们犯罪做孽的罪，他而是说我们犯罪做孽的罪。他也跟他们的同胞们有认同感。我们看到很摩西的摩西太这个类似这样祷告，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当摩西从那个山上下来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已经遭了这个金牛犊，对不对？神那时候要想弃绝他们，所以呢，摩西讲了一句话，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这我们看那个摩西也这样，对不对？其实为他的同胞，就是讲为他们同胞上向神求，对不对？其实最后他是宁可把自己的名涂抹，他都要为他们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丹尼的事，我们看到，看到他怎么祷告。丹尼在的大局中，他描述了神百姓是犯的罪。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要对呢，比如说在教会和事业当中的罪，有深有感同身受，更要谦卑的向主认罪。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无论是道德方面、根本都很败坏的，我们要向主认罪，就是不能是让我们自己的罪，像是为了世人为那个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所以我们看这个在那个第九章的一个祷告，这张祷告这个我读了好几遍，我很感动。其实讲这个单一里面，他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对不对？第五节是我们犯罪作孽，对不对？完了以后呢，说他讲主啊，第七节就是主啊，你是公义的，对不对？他讲公义的，然后呢，我们是蒙羞的，到了我们都得罪了你。像第九节里面，他主我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既然我们的神是这么好的，但是我们违背了他，所以从十一节里面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对不对？因为是当时我讲说，如果我们听神的话，对不对？那些福分会降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背逆神的话，那些灾祸也会到我们身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被这个耗来耗去，对不对？所以他也实际上他说，我们所受的是我们应该得的，对不对？我们是罪有应得，但我们是因为什么？第一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他这边，他这边在十四节里他在讲，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懂他的话。所以他这边他在替整个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就认罪，对不对？认罪完了以后，他就强调神的公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没有听懂的话，就是完了以后呢，我们犯了罪，做了恶。然后呢，这点第十六节的时候，求你爱你的大仁大义，赐你的怒气，离开耶路撒冷。完了，第十七，我的神啊，求你，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求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们这个就好像我们也有在摩西他祷告的时候，他也讲了，对不对？他本来要让那个不管那些在欢迎人嘛，那个神那个可摩西就类似这样祷告。不行，这是你的子民的，你一定要把这个人把带出去，对不对？所以完了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丹尼的祷告也是真是很真切、很诚恳，对自己认罪，跟那个替那个人国那个这个替整个以色列人来带到。所以完了以后呢，特别第十八节这一章讲说，他说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乃是因为你的大怜悯。这点我也想到了那个德玛书的中心，因信称义的，不能是我们怎么样，是因为神也怜悯我们，对不对？也怜悯我们，你算我们为义，对不对？他再来原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神的大怜悯。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三题这个我们第一个，我们出了一个好的灵性以外，第二我们祷告的，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成我们每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侍奉之一。就是我们 可能是你星期三的时候你没办法到教会里祷告，我相信你可以在家里祷告，你除了为自己祷告以后，可以为教会来代祷，为弟兄姐妹祷告，为弟兄姐妹代祷，对的，为整个事业的为整个事业的代祷。那个你看他祷告，他有留了圣经的钱，他很生气的认罪，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但我们现在要对创造教会和事业当中的一些罪啊，要深有同感，然后了以后要谦卑向主认罪，这是第四点。他说当你的祷告显出了祷告的真正根基，他说他祈求主，为了主自己，对不对？为了主自己的荣耀，对不对？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我求神来祝福他的百姓，跟他的圣城，他的冬季是文字的，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他祷告，因为他替以色列人祷告，我认为他祷告的动机去跟什么很下的先知讲，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得到一切的荣耀。那我们就看到那个第五个，我们就看到神是历史的主，对不对？世上一切君王兴衰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看到那个，尼布加金沙，对不对？那王阿摩真是。是那么样的，那么样的成为是后面怎么样？后面也是到波斯跟马代，对不对？也把它灭掉了。波斯马代完了以后呢，到那个我们一看到亚历山大王，对吧？又过来了，又把它灭掉了。后来呢，罗马王又把它，所以讲整个是一切的君王的兴衰都在神的手中，对不对？所以呢，世上的国度将要渐渐的过去，而神也接受他的儿女和仆人。参与他的救赎工作，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像单一的一样，用信心、忠心和顺服的心来参与福音的施工呢？就讲，神还没有来，对不对？神还没有来，神他基督的人还没有满足的，所以完了以后，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可以要为神继续来闻他的大使命，来为神来传传他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可以能认识神，可以来归荣耀于神。所以这就是今天神要跟他一起分享的一个一个很大概的一个地方。那后面呢，我们就看到他第七章第八章里面，单位提到他有讲解异象异梦啊，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大家一个参考。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再继续学习。那个，就说之前呢，这个感谢那个黄丽姐妹，她订了一份杂志啊，叫做《每日眼睛诗意》。就讲，如果说你有自己的读经计划呢，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读经计划去读。如果你还没有，你觉得呀，一年读经太好像是一年读经好像是很困难啊，可能是我没那么多时间读经，一年读经。这个呢是五年读经一篇的，但这样的话是这个是七月到九月的，但是每一天呢只读一小段，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分享。如果你觉得啊，如果你自己也是读的时候，哎，好像读不上，读不上，好像也没看到什么呀。量化啊，我们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真的想读，不知道怎样读，或你看进度好像是觉得很多啊，你一听可能读20分钟、读30分钟，就是不能坚持。但是呢，这个我想一天用5分钟到10分钟绝对够了。所以如果你想读的话呢，我们这边有这本参考书，你可以来免费来获取。所以就感到我看到带你的时候，我想他为什么对神那么的认识？不太了解神，他知道神，对不对？当他在那个第七章的时候，他知道那个尼西米都讲70年，他们回归这个，就那时候正在祷，他在有这个第七章那个祷告啊。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人认识神的话，我们要从那个在那个话语开始。就像我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就是五年读一次，五年把圣经读完的话还是好的，因为是好像据统计好像有个一生都没把圣经读完一遍。如果你把五年能够把圣经读完的话，那也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想现在每个人都有 smartphone 的，可能有人跟自己的方式跟他没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 读经计划，你可以按照这个读经计划读，保证你五年以后的现你在现在的你绝对不会一样的，绝对不会一样的，绝对不会一样。好，那我们就停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真是，就是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正直，何等的宝贵，你的真是你在，但因你在公元前600多年前就能预言到后面要发生的一个事情，是吧？我们都知道，真是一切都在你的恩慈当中，是吧？求你真是让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可以来愿意来，真是来常常来读读你的话语，常常来亲近你，常常来真是为了自己，为了教会，为了整个世界，来要向外人来带导，是吧？求你来，真是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是吧？他真是从就是从一开始就立定心志，是吧？愿意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是吧？我们也求你，真是是吧？既然你从世界当中把我们呼召出来，成为你的门徒，是吧？你就赐我们力量，你的圣灵常常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可以来快跑跟随你，是吧？我们谢谢你，在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次是分享四旬约翰，四旬约翰就是师兄可能会讲一堂到一堂半的时间，如果四旬约翰讲完了以后，我们会讲比的。四旬约翰讲完了以后，我们会比的，所以我们花三节课的时间再讲两个人物，一个是四旬约翰，一个是比的。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反正讲得太快，有没有问题？
后面讲到那个应用啊，只有五一二三四，你那个九啊十二啊，我们这个讲义都没有。
对，因为那个那因为考虑到我复印下来呀，复印到现在是正好是8页是吧？如果我再放进去，我要放9页，我那一个要打5张纸，所以我就故意没放上去。
啊，那好，谢谢。